酒色财气四堵墙，许多迷人里边藏，有人跳出迷墙外，便是长生不老方。哈、啊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非常高兴呢您又收看我们这个喜剧茶馆，大话刘罗锅马上又要上演。这些日子啊，我们每天做节目啊确实挺辛苦的，每天早上起来8点多钟啊就得到棚里边，晚上12点才完事儿。我们这个目的呢就是把这节目做好，希望您能够喜欢看，把节目做好是我们的宗旨，一定要严谨，一点马虎都不行啊。这个原来我这人呢不行，做什么事都马虎，这次受了很多教育。要说起原来啊，我这马虎的都过分，小的时候上学啊学的是这个中医药，毕业之后呢就分配到一个药店去实习。哎，到了药店之后每天也是不安心工作，你这总对着一堆药柜子，这个药那个药它没意思，总想出去玩去。哎，有一天呢惹了点祸，这还真不好意思跟您各位说哈。这个有这么一事儿，什么事儿呢？我这个跟着干活啊代课煎药，有一个病人呢肠胃不好，闹肚子，哎呦跑肚一连好几天了，上我们这儿呢抓着药，然后我负责给他煎。煎药的过程当中啊，我把药给弄错了，给他弄着药啊，什么巴豆啊、大黄啊、泻叶啊，全是这个。他本来就闹肚子，我给他弄点这个药，他要真喝了非拉坏了不可。当时我就一大碗酱酱乎乎搁在那儿了，结果啊我们经理看见了，怎么呢？他瞧见那药渣子了。哎，你给人弄的什么药啊？我说就是给那闹肚子那人弄的药。你瞧见的都是什么啊？大黄、巴豆、泻叶，这个你给他喝了，他本身就闹肚子，这不得拉死？这个打那儿起啊，人家单位领导也说，我自个儿也琢磨琢磨，估计我是干不了这个。怎么呢？兴趣不在这儿，干不好。哎，后来觉着搞曲艺啊，给人说故事，说个相声，说个书，这个我喜欢啊。拜师学艺，一丁点一丁点的这才学。不过这个比抓药还要紧，嗯，得认真，得负责，而且呢脑子不能走神，说到哪儿就得是哪儿啊。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您知道，咱们这节目啊叫大话刘罗锅，三个人物是为主的，刘墉、和珅，还有这位乾隆皇帝。乾隆皇帝挺有意思，区别于以往别的皇上，这个人呢好大喜功啊，有的时候呢是非不清，糊里糊涂，有时还爱开个小玩笑，耍个小聪明啊，挺有意思。这天呢乾隆皇帝坐在养心殿上，一抬头啊，瞧见这儿有块匾，4个大字叫雅乐和平啊，往这一坐，端详这4个字，心说好字儿写的啊，嗯，呵，雅乐和平，呵，谁写的呢？谁写的？明朝有一位严嵩写的，大奸臣啊，常听书的您都知道，明朝的时候跟海瑞两个人斗得很厉害的，就是这位严相国。皇上坐在这儿越端详越高兴，呵，好看啊，横是横，竖是竖，撇是撇，那是那啊，写得多好。虽然说这个严嵩是个奸臣呐、啊，文才出众，那么我朝中何人赶得上严嵩呢？谁写字写得好呢？皇上想了想，哎，远在天边是近在眼前，谁写得好？刘墉啊，刘墉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，双手能写梅花篆字，论画那是梅兰竹菊，论字那是真草隶篆，写得好，写得好可是好，轻易的不给别人写啊，流传下来的东西也少。我记得我曾经在北京琉璃厂荣宝斋看过一个他画的扇面，就画了2个萝卜，这俩萝卜卖多少钱呢？啊，卖50000块，您听见吗？俩萝卜叫50000块钱，这画一菜园子，这还啊国宝还不都归他呀？就是这意思。曾经和珅找过他啊，说这个刘中堂啊， 咱们俩人是同见称臣，我烦您点事儿啊，您看看我这准备了上好的宣纸，您能不能呢给我写几个字儿？”刘墉答应挺痛快，得了，搁这吧，你甭管了啊。回去之后呢，和珅挺乐，都说刘罗锅这字儿难求，不难求啊，我让他写，这不给我写了吗？回去等着吧，等着时间倒是不长啊，等了四年，四年都没给写啊，就没提这茬。哎呦，可把和珅气坏了，好你个刘罗锅子，同殿成臣，咱们这是同事啊，我求你写副字这么难，你那字是金字是怎么着？可有一样，你恨归恨，骂归骂，还是希望能得到刘墉的一副字。这天呢，大管家何喜儿给出一主意，哎，老爷，您呐也别着急，我想起一主意来。想起什么主意来？您不是想要刘罗锅的字儿吗？我想起来了，年三十的时候啊，咱们就能得着。年三十怎么得着字儿？您想啊，年三十他家门口得贴对联啊，对不对啊？他贴对子不要紧，咱们偷去啊，咱们偷去啊，我偷去，我这么大的中堂，我跟你一块出去偷对子，不是。您别去，您哪能去是吧？我们去呀。哦，这法行吗？您放心呐，那有什么不行的？我到那儿就给他偷来。好，去吧。何喜儿真听话，来在了刘墉府门以外，找一旮旯藏好了，等着。到下午头天黑之前，嘿，刘墉写这副对联真贴出来了，大门口一刷，好看哈，这是。天增岁月人增寿，下联是春满乾坤福满门，写得好。张成刘安俩人出来刷成酱子，啪啪一贴，转身进去了。大伙都进去，因为什么？年三十啊，这府里边该干的活也多，收拾屋子呀，买东道西呀，准备一切。门口没人注意，何喜儿一瞧，这边没什么人，大门这边也没人，两边都没人注视自己。这边作为弹弦的也不害了啊，哎，来吧，走到跟前垫着脚，歘歘把对联撕下来了，抹头就跑，回到家里把这对联一呈，何大人您瞧瞧。和珅一瞧对联，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什么是这念什么？这文化也差点，老爷这念乾坤哦，春满乾坤福满门，呵，好，好可是好啊。这一副对联也不够啊啊！咱们家里大门二门这么些个门了，这个一副对联不够贴的。那没事，您放心，他这副丢了，他还得贴啊，贴我还偷去，我一会儿就去。嗯，哎，那好，快去快回，去的功夫大，回来的功夫可是快，到那儿就回来了。怎么呢？这对联一丢啊，张成刘安就进去了。老爷，丢了，什么丢了？这个咱们这对联啊，人给偷走了，偷走谁偷的？没看见哈、啊，一不留神就丢了，也不是谁偷这个啊、哦。刘罗锅心里明白，都知道我写字写得好，这不定谁家啊把这贴走，那怎么办呢？不贴对子不成体统啊！中国人这传统习俗，大年三十门口得贴副对子，春联啊，迎新春嘛。可是贴完对子丢怎么办呢？自个儿站门口站着。不像话呢，成门神爷了。嗯，有主意了，拿纸来，纸才得了，拿过笔来，刷刷点点写了一副上联啊。上联是写的是福无双至，下联是祸不单行，往门口一粘，谁看见谁堵得慌。怎么呢？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这不是好词儿啊。说这个福气啊，没有同时到的，祸呀也没有啊单独来的。反正贴这个他挺堵心的啊，乐了，这回啊没人偷这个了，对联贴得了。何喜儿站在远处抱着肩膀直做牙花子，哎，这不行，这个这拿回去这不像话啊，老爷非得急了不可呀。那这么着吧，我回去报告一声啊，看着看我们何中堂什么意思，他要说要我再来。行嘞，转身跑回去跟何深一说，说贴着了啊，叫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您看咱要吗？和珅一琢磨，那别要了，那个要那干嘛呀？怪堵心的啊！算了吧， 心里挺别扭。转过天来大年初一，和珅坐着轿子由打刘府门口一过，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觉得对联怎么长了一块啊？这一宿没见长了，人过了三十长一岁，这对子也长一岁。哎，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呀、啊，这对子两边又多了几个字儿，这边写的是“福无双至，今朝至”，下联是“祸不单行，昨夜行”。哎，加了这么几个字，这对子这意思改了。谁的主意啊？刘墉的主意。刘墉多聪明啊，年三十先写前面俩，赶等初一的时候把后边又贴上了，对联写得好啊。和珅一瞧啊，完了，刘罗锅是太聪明，要不怎么他外号叫刘转轴呢？行了，走吧。哎，打这儿起，这个和珅和世龙偷对联，满朝文武就传开了，谁见着他谁拿这跟他斗，弄得和珅呢一个大红脸。乾隆皇帝知道和珅这字儿难求，哈，慢说是文武群臣求的，就是皇上求着写字儿，他高兴了写，不高兴了褶个词儿也不给你写，你还没办法。因为什么呢？他是老太后的干儿子，要论起私人交情，他跟乾隆论兄弟，你没法弄。今天乾隆看了看雅乐和平这块匾，坐在这儿心里琢磨着，哎呀，写的好啊，好可是好，我觉着刘墉写的字不次于他。我今天这么着，心气儿挺有，干脆我找这刘墉啊，给我写几个字儿。一看手里这扇子，正好扇子还是白的呢，对，让他呀给朕写个扇面。问旁边这个总管太监说，刘墉现在是回府了，是在哪儿了？啊，启禀万岁，他这会儿啊在抄书馆呢。啊，抄书馆，翰林院的一个编制。当时啊，纪晓岚呢正奉命编撰这个《四库全书》，分经史子集这么四部。哎，赶错了，说纪晓岚这几天呢回河北献县有急事儿，哎，请的这个刘墉啊给他替班。啊，皇上说行，那甭叫他来了，摆驾抄书馆。那咱们找他去吧。抄书馆里边这会儿正热，六月三伏。啊，这些个大臣翰林编修都跟这儿是奋笔疾修，一人呢一杆毛笔就往这书上抄，这可不容易，讲究抄是蝇头小楷。什么叫蝇头小楷啊？就跟这个苍蝇脑袋这么大个的字儿，还得是毕恭毕敬，整整齐齐，说烙上一汗点儿，完了展卷，这算是糟践了。一个个都跟这儿写啊，尤其刘墉从早上写就来，写的满头大汗。哎呀，这屋里怎么这么热呢？啊，呵，干脆啊我脱了吧，也没外人，把帽子也摘了，衣裳也脱了，光着膀子啊坐在这儿，当当当当当写着，还挺高兴。正写着呢，总管太监进来了，万岁驾到。干了，怎么呢？衣冠不整不得见驾，这有欺君之罪，你光着膀子跟皇上说话不允许，封建社会这就是犯罪。哎呦，要说再穿，这可来不上，怎么办呢？心里一着急，猛然间想起来，我呀，我钻桌子吧。站起来一猫腰，滋溜，钻到桌子底下去了。他那意思，皇上上这儿来，这儿瞧一眼，看看都干嘛了啊？写东西呢？啊，干活呢？啊，弹弦呢？是吧？也就看看，看完之后转身就走了。他走了，我好出来。哪知道他往这个桌子底下钻的时候啊，皇上已经瞧见了。刘墉跟我这玩捉迷藏呢，嗯，哦，甭问呢，光着膀子呢，不敢见我。哎，天热，这倒也无所谓的事儿，我呀别理这茬儿。皇上跟他开玩笑，迈步进来，文武群臣刚要往起站，皇上一摆手，嗯，什么意思？不必行君臣大礼啊，请等稍安勿躁，你忙你们的吧。大伙儿点点头，坐着都接着写。皇上坐哪儿了呢？就坐在刘墉这桌子旁边啊，搬过凳子来，整把这桌子洞还挡上了。皇上往上一坐，把扇子打开了。好啊，大伙儿慢慢的抄吧。心说，我跟这坐着挡着风，你跟底下蹲着，我看一会儿你怎么出来。啊，闹着玩。老半天的功夫，皇上也不说话，群臣也不说话，刘墉蹲着底下，这桌子上面还铺着桌围子，还瞧不见。他纳闷呢， 没揍啊，这玩意儿他跟这儿待一天我就得晕过去
啊。
他悄悄的从桌子底下把脑袋探出来问了一句，
老头子走了吗？
话音刚落，皇上搭茬了，我在这儿呢。哎呦，老婆子了，赶紧爬出来了。臣刘墉参见万岁，臣有失仪之罪，万岁万万岁。那我这个失仪，我没有礼貌了，您别生气，是这个意思。皇上乐了，刘墉啊，这个赤身见驾过不怪啊，就是你光膀子这个我不提了。你因何诋毁君王？这可厉害了，什么意思？你干嘛背后里胡说八道啊？你说皇上就说皇上那样啊？哎，臣不敢，不敢。我问你，是方才你说老头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万岁，这是个好词儿啊！这些个官员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这可了不得。皇上问这句，这有掉头之罪啊！你怎么解释？万岁，老头子是好词儿，怎么是好词儿啊？老是万年长寿的意思，头是万物之首，子乃是圣贤的美誉。你想啊，曾子、孟子、孔子都是子，老头子三字乃是天地间最好的字儿，所以是尊崇吾皇万岁。他说的挺好，皇上挺高兴。哦，行，赦你无罪，起来把衣裳穿上吧。这赶紧起来把衣服都穿好了。皇上一伸手，把扇子打开了。死罪已免，活罪难饶，我命你给朕呐写上这么一首诗词。好，臣遵旨。接过来拿起笔来，不加思索写了一首什么呀，王之涣的凉州诗。他拿笔就写，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，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写完之后递过去了，万岁您看这个。皇上接过来一瞧，当时脸色就变了。大胆刘墉啊，你瞧瞧，你写的这是王之涣的凉州诗吗？啊，难道说你欺寡人，我不识字吗？刘墉一听不对呀、啊，怎么这么大罪过？赶紧接过来一瞧啊，好嘛，落了一个字儿。刚才一着急呀、啊，手笔少写一个字儿。头一句“黄河远上白云间”，这“间”字没写。要搁别人这可就傻了。脑瓜一转计上心来，万岁，臣写的不是凉州诗啊，我写的这叫凉州词。这句话说的高，词与诗不一样，词有长短句，有句式之分啊，我写的是凉州词。呵，皇上这气，那你好，你给我念念啊，你要念上来还的罢了，念不上孤王我是绝不轻饶。万岁您听着，我这个词是这样的，黄河远上白云一片，孤城万仞山，羌笛何须怨，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。皇上一听，哎，他念上来了。